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在进入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刚才我们在这个诗歌敬拜当中，我们也一同的在这边唱服侍欢腾。当感谢神刚才在唱一份礼物的时候，我想已经把整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最重的信息都已经宣告出来。是的，因为有一份礼物，就是人子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爱我们的缘故。感谢神。当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今年的这个也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会进入到约翰福音的11章32到36节。我们在当中会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信息：耶稣哭了。当然，我想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出于无知，说啊耶稣哭了，或者是想多，或者说用这个想法，我们实实在在求真理的圣灵，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来，更多的来明白，更多来思想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实实在来了，他也实实在在的将天国的道理来向我们来讲明，更加的用了许多的神迹跟奇事来展示了他乃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当然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哭了。当如果弟兄姐妹认真去读圣经，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两次耶稣哭了，是有两次。那我想第一次出现的就在约翰福音的11章35节，也就在于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要行神迹的七件神迹，行死的七件神迹之后所出现的一个场景，耶稣哭了。我想带着这样的一种，真的是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我们常常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常要来当来思想，为何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哭了。当第二次，当弟兄姐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神迹发生之后，耶稣要荣耀的，也就是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逾越节的时候，要进入圣城的时候，这时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当时耶稣快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耶路撒冷城，这时候耶稣哀哭了，是为这一座城来哀哭。这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哭了。但我想有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姐妹，或许对这一座的教堂，我不知道有你们有没有去，或者或许你没去，或许你去了这个教堂。当然燕燕说他没去，这个教堂很特别，不大，大概里面大概空间，这个教堂可能就我们教会的一半，四分之一这么大，里面的空间。但特别在哪里呢？这座教堂就是用路加福音的19章41到43节的这样的经文的轮廓所干出来的。有人说这一座教堂它的设计就是一滴眼泪，用眼泪的形状来设计的。当然感谢神，在2012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导游叫我说，你们看看那个教堂有什么特别，我们看了半天就没什么特别。结果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看那个小小的四周的那个点，就是我用红圈那边标出来的，他说你看那个像什么，哎，我们说像水瓶。他说不是，你再细看有四个，然后后来他们跟我们解释说像眼泪的点滴。像这个教堂，它我们华人把它翻译成主泣教堂，也主哭的教堂。当从这个教堂如果再往，因为这个教堂是在建在这个橄榄山上，也就是在圣城的东边，也站在这边上，你再看过到那个整个圣城耶路撒冷，这边是很清晰的。当感谢神，当我这次要来讲这个道的时候，忽然间我对我曾经去过的这个教堂，就主祭堂，我也坐在里面，透过那里面的玻璃 往圣城看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明白耶稣为这一座耶路撒冷，为这个圣城来哭泣。当透过这样的两个哭泣，我在今天我会重点的来思想，也就是在主耶稣七个神迹所行使完后，像七个神迹已经将他一切的事情来表明他就是，也他也在当中来宣告我是，这样的一些的宣告之后，在第七个神迹显然是一个很到了整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一个高点。那这个哭我们要很小心的来明白了。当然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从32到36节，这边让我们看见，因为当时因为马大去叫了他的妹妹，告诉他说夫子来了，这时候玛利亚他就立即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出来去迎接耶稣。弟兄姐妹，当他你会看到一个画面感，当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用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是对一个主的一种敬拜或者一种尊重。但紧接着他就说了，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或许这一句话对我们来听或许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对耶稣他听见的这一句话，对他来讲是很重很重的一句话的。当耶稣不但看见他，听见他说了这样的主啊，紧接着说了这句话，也看见了他哭了。那也就是从玛利亚的这时候来到耶稣的跟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跟对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称呼，或者这种埋怨或者无奈的那一种感受，在耶稣的面前已经表露无遗。上路我们去读圣经，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与主的关系非常亲近的，而且非常愿意听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前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这个玛利亚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些的认识是很多的，但是他说出这句话是很让耶稣伤到耶稣的。紧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说，才会当然耶稣也看到了与玛利亚一同出来的这些犹太人也哭。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经文让我们要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当然这边有我们也要去查，这我上个主日也讲，因为当我们读经文，我们不进入到里面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场景读不出来。那么也就是在耶稣说看到了玛利亚哭跟那些犹太人哭的时候，这是同一个字。这个哭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总共出现了34次。那紧接着耶稣哭了，这个耶稣的哭了是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用的希腊文只用了一字。那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种区别？难道圣经就让我们讲说哭了就哭了，好像说没有过多的？然而为什么整个经文里面要特别的用到耶稣哭了这一个只用一次的一个经文？当有的时候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老师，当然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老师是因为你教什么就说这科特别重要。当他们要教我们希腊文的时候，他说你们一定要读希腊文，如果你不读希腊文，你看这个圣经是黑白的，是黑白的。当你读了希腊文后，你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希腊文读圣经它是一个彩色的，甚至你可以深入其境的进到里面去的。但我今天也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实实在在当我们更多的去明白整个场景的时候，这个经文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或者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耶稣哭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就是在主耶稣已经行使了七个神迹，被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神迹之后，耶稣哭了。当带着这样的一个哭，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这个哭，不但是看见，不但是听见，
更多是因为看见跟听见引起了耶稣心里的悲叹跟忧愁。哦，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像这节经文里面很重要的要理解，我们一定要进入到那个经文里面去明白此时此刻的耶稣他心里，当然讲到心里这是讲到灵里，从原文来讲是灵里面的一种悲叹。那讲到悲叹这个字是什么东西呢？是有愤怒的意思的，愤怒。当为何耶稣在这个场景当中他会产生如此一个非常我们人无法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我们看到了以至于让当时的人看到了耶稣哭了。当然顺着这个经文，我们也要在经文当中来捋一捋，甚至在当中来抓看一些线索。当从约翰福音紧接着的11章36节给了我们第一线索，当时犹太人因为耶稣哭了，35节一出现后，36节犹太人就对耶稣的哭做了一个诠释。他说你看这个人，也说你看这个耶稣，他是他爱这个人，就是爱这个已经死掉的这个拉撒路是何等的恳切。因为从他们的直接来讲，因为现在耶稣哭了，就好像是把我们常人去到一个丧礼里面那种哭，乃是因为纪念或者怀念那个已经过世的那个人而哭。那他们的直接的反应就是因为这个也应该是耶稣很爱拉撒路，拉撒路又死了，哦，他爱他很恳切，他就哭了。难道是这样吗？是这个经文为什么说我们读经文要很小心，要进入到经文里面去思想。从玛利亚跟马大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一句话一讲出来，第三节讲出来，耶稣已经直接在当中来回应了，说这病不至于死，拉撒路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要为神的荣耀，并且要在这个世界上让神的儿子，也就是让耶稣自己也要在这当中来得荣耀。也就是从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病了这个事情，耶稣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会是什么样，不但是不是一个悲哀的事情，而且是一个荣耀神的，甚至要荣耀神的儿子。那耶稣为什么哭？显然他不是要为到这个事件来哭，他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从爱的角度来讲，当然因为耶稣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边的爱是阿嘎培的爱，我们常讲说这是个神的爱，正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就是阿嘎培的爱，是一个从神来的，是一个舍己的，是完全的这样一个神的爱的彰显。当在这时候，我们也明白，上到约翰福音的11章11节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也就是当时耶稣住了2天之后，他准备带着他的门徒要去。当然门徒接着说，因为那些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我们就不去了，难道我们要去找死吗？那这时候耶稣也就告诉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但耶稣很清楚，这时候他要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但他又说拉撒路是睡了，我去叫醒他。为什么在这个事情死了也在耶稣的口中说出了是睡，而且是可以被叫醒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也就是在整个的神迹，到了7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当中，这个神迹是关乎我们所有的人面临没有办法解决的因着罪而带来死的结局。因为这时候耶稣讲的说我要去叫醒他，当然叫醒他的时候门徒不能够理解，这时候耶稣再次他讲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是死的。好，那这时候显然的耶稣去那边，他知道我去那边不是去举行一个丧礼或者去参加一个丧礼，他去乃是在这件事上来荣耀神。那耶稣没有必要为他拉撒路这样的一个死来在当中来哭， 那这是我们要很明白在当中，不像犹太人所说的说啊，耶稣的哭是因为爱拉撒路的缘故而哭的。那么我们要进入到经文，我今天在经文里面好好来思想耶稣为什么哭。那从经文刚才我们也说，从32到35节，我们拿掉36节，因为36节我们看耶稣不是为了拉撒路的死而哭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刚才也说耶稣听见了，耶稣也看见了，重点是看见跟听见这两个东西进入到耶稣的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个作用。实实在在说实话的，当耶稣出来来宣讲天国的道理，也将自己的身份跟自己是谁来向那些门徒以及来跟随他都来宣告的时候，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仍然不明白，或者听是听见了仍然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也没有这个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你想想，当玛利亚来到的耶稣的面前做出这个举动那个举动，也就是你看到了一个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俯伏跪在那边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埋怨，也可以是一种无奈，或者说在耶稣面前的一种抱怨，你若早在这边，实在从若早是我已经给过你耶稣机会，我4天前已经派了人告诉你，你所爱的人病了，你为什么今天才出现，这是一个抱怨的。另外一个情况也是在耶稣的面前所表现出来，来了，你来了他就不死，你不来他会死，再一次的把耶稣的神性或者耶稣所宣告的他是谁给极限化了。那这时候耶稣听到这个，像耶稣也知道这个是第七个神迹的行使之后，耶稣将会面临什么，因为他身后是一群法利赛人文士，这个神迹发生之后耶稣面临的就是死的问题。当然这是个，也就是说当这个神迹要行使之后，耶稣要上十字架，或者是耶稣要为到这个救恩的事情要上十字架的时间是越来越近的，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神迹。那你要记住，当一个神迹所发生的就被记载在第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记载了七个神迹当中的第七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涉及到从死里面复活的神迹。这时候耶稣听见跟看见的时候，紧接着我们就要去思想这个当中他所带出来的一些信息，当然里面会不会有耶稣也对这些人的怜悯，应当也有，因为实实在在这些人因着仍然的落进了这样的一种死的这样的一种悲哭，或者这样的一种无助，甚至生离死别的这种情况，以致耶稣动了怜悯之心，或者进了好像是真正的成为人的角度，耶稣也哭了，这有可能。但我上次也讲，这种可能性是我们把它加上去的，这耶稣上没必要。就从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经文里面，耶稣的哭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但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有没有用过玛利亚所哭跟那犹太人所哭的，有啊，这个就问题就很重要了。并不是耶稣哭的都是用一个，然后只一次，第二次的哭，也就是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了那城，就为那城哭，哎，这个字就是用了玛利亚或者我们平常人所失去了一个东西的哀哭的哀哭，有。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来思想了，那为什么在经文里面记载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这边派到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看到的里面的时候，他会哭，而且是一种哀哭，这是一种失去的哭，真正的失去，失掉。我怕我普通话你没听明白，就是一种东西，就像一种生离死别，或者会丧失掉的。因为这已经预言了，耶稣在这边预言了，这是乃是神所祝福的，神所拣选的，在 在那边。然而这一群人竟然不但不接受，不敬拜，或者敬畏耶和华神。但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实际上那边已经告诉，无论是那些祭司或者那些人都已经将神当成一种累赘，甚至在当中抵挡神，不把神当神。无论是献祭还是教导神的子民，都已经到了这个情况。那在耶稣最后将要走上十字架之前，当他再一次的进到荣耀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圣城之前，他为这个城市将来所发生的而哀哭。那刚才所看到的那一个说主祭坛是为这个缘故而被建在那边，来纪念耶稣，再一次的来提醒这些以色列民，耶稣为这个城市，为神的选民，为以色列民哭了，那是种哀哭，是为到他们的灵魂，为到他们的这个将要以神的这样的怜悯，神的慈爱所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哀哭。当讲到这个哀哭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看到主后七十年实实在在整个耶路撒冷城，甚至整个圣殿都出现了主耶稣这边所谓他哀哭的那种场景。那待会我们会继续来看。当然在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实在去到一个地方，特别有很多以色列人仍然在哀哭的那堵墙就叫西墙，也就是在整个圣城唯一的一个保留到现在目前是最好的，就叫西墙。西墙是原来的整个的圣殿里面，实际上据说是放垃圾或者放那些比较那些东西的那个地方，石头非常的大块，整堵墙。那在那边上的所谓的和许多的以色列民仍然像硬着心，不愿意回转，不愿意信耶稣基督就是个弥赛亚，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仍然在那边哭泣，在那边等待，甚至还是盼望能够重建圣殿，这是非常可怜的。当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去到这个哭墙，我也因为当时说句实话，因为我的这种哭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情况而哭的。因为我觉得说他们一个个来到当中，戴上了那些犹太人的帽子，戴上衣服，他们摸着那个墙，真的他们一祷告就哭了。也因着他在我的边上，我看了他们都在哭，人就会陷入一种场景的。他哭了，然后我也试着，我以为说这个魔力蛮大的，怎么回事？我也把手放到哭墙上，我一靠我也哭了。那当天我们这些神学生回来的时候就有来分享，但很感谢神。后来当我回来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这次的哭好像是为身边的人哭，我就跟司徒牧师分享说我是为他们而哭。因为耶稣已经基督已经实实在在将天国的道理以及将那弥赛亚的身份所有的一切都是讲明的时候，他们仍然在等待弥赛亚，仍然在等待重建圣殿。神的圣殿已经因着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因着主耶稣基督用救赎的恩典将教会已经建起来了，根本就不需要那样的一个仍然的在这个耶路撒冷去建一个实体的一个圣殿，不需要。耶稣就是那个圣殿的房角是已经建下去了。当然这时候我们要来思想说，为什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实实在在耶稣也表现出了一种那种分开离开的，或者看到那种为到灵魂而走向死亡，或者与神有关系又离开神的那种情况，耶稣哭了。那这个的哭，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9章，这个哭，请大家弟兄姐妹记住，跟玛利亚当时所呈现这个弟弟他的死离开这种亲情的割断的哭是一样的一个字，也跟那些犹太人所哭的是同一个字。那么35节，既然它是只出现一次，我们就要在经文的上下来思想这个哭的重要性。当我们明白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一定要审判你的生命。如果你今天能明白耶稣的这一次的哭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是跟所有的人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这时候来思想，就是在当 忧愁，这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与忧愁，以致他哭了。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这样来真的要在当中来思想，因为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信息我们盼望是在经文的脉络里面来寻找，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或者说自己来思想，哦，耶稣就是这样的哭了。我们要尽量当中来思想耶稣为什么哭了。那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从经文的整个方向是耶稣看尽天尽了，然后心里面产生或者灵里面产生的一种反应是心里悲叹，因为悲叹这些人他来了他们还是不明白，悲叹是因为耶稣很快要离开世界了，这些人仍然不能够信他，就是以致这时候他出现了忧愁，这是整个经文的核心点。那我们要来思想耶稣的悲叹跟忧愁又是什么个情况。那如果我们继续的挖下去，带悲叹这个字总共的其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出现，或者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五次，全部记载在福音书里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去把五次都拿出来看，以致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悲叹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们才可以思想到耶稣哭的原因是为何而哭。那忧愁有出现了17次，当然17次当中有5次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那我们看到整个的福音书里面第一次所记载到悲叹这个字，当然不，它不直接翻译成悲叹，但整个画面感你才能够感受到的。那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画面感能够表明那个字的含义，不如这是一个，也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9章27到31节。当时耶稣从那里经过，这边记载当时有两个的瞎了眼的这个瞎子来跟着他，喊着对耶稣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这样的时候呢，耶稣是让他当时没有立即行任何的神迹，耶稣继续的往前走，进了房子，进了房子之后呢，这个瞎子又继续的跟到前面来。耶稣这时候看到这种情况，怜悯他的原因，就问他，你们信我能为你做什么呢？那这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恳求说，主啊，我们信。耶稣是按怜悯他们的缘故，就吩咐他们，就让他们从瞎眼这被医治，是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那这两个瞎眼的眼睛瞎的是立即的好了。请记住，这个神迹被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耶稣紧接着又切切地嘱咐他，这个字就是被翻译成悲叹的这个字。那这个没有把翻译成悲叹，是用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就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眼睛被治好是我治了你，不要让人家知道。然而他们出去了，竟把耶稣的名声，把名谁医治他的眼睛传遍了那个地方。请问这个有什么好悲叹？请问上耶稣切切的吩咐他，就表明了你不要跟人家说，不要跟他说，结果你帮他说出去了。耶稣神所吩咐你该做不该做的，不该做的你去做了，要你做的你不去做，这是耶稣带来的一种悲叹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经文如果我们这样去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明白，虽然在圣经里面神也交代我们哪些我们是当做的，哪些是不当做的，甚至一直警告我们不要做的，结果我们去做了。但这时候是产生耶稣心里面的一种悲叹。但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已经意识到了，是吧？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时候也让神，或者让主耶稣基督，让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悲叹的。好，第二次的我们来看，乃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章40到45节。这边同样的记载了，是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那么当时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个时候这大麻风来求耶稣，也跪在他面前求耶稣来接近他。耶稣动了慈心也摸他，当然这边已经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稣怜悯跟爱。作为当时的长大麻风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接触他的，正如就像我们当时的刚刚开始的 COVID 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一样，没有人愿意去接触任何一个已经 清，或者说被查出来阳的人，就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我们再回到经文时是长大麻风的，但正能求的是耶稣对他说，还又摸了他，这是极大的安慰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耶稣摸了，耶稣哭了，这样的字我们进入到经文去体会到从神而来的那一份爱。当你意识到这样的摸这样的哭是一种爱，是爱的诉说，是爱里面的。刚刚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像因为我以前我曾经看到过我母亲哭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哭，但是我母亲哭了。就是有一次我教我的弟弟写作业，但我弟弟因为当时应该是七岁左右，报了一年级，结果他去写字去读书回来，老师说他不懂为什么没做作业，那我就一直教他，那我弟弟就拿了笔就写了个大字。那我说这什么字，他说大，那我又那你再写，他就写个人字，大人大人，他就一直写大人。那因为老师教他很多有天字怎么写啊什么东西的，那我就也一直教他教，他实在没办法，他只会写两个字就大人。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有胆量就写大人两个字啊，他就会写两个字。那这个我教他我很生气了，我觉得说很生气。当时我比你大我弟弟五岁，我没办法教。后来我妈妈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教他，我说就不教他了，实在就是我那么小小都已经都气得不得了了，我说没办法教，我妈妈也去教他了。后来我看到我妈妈哭了，我看这经文的时候会想起，虽然当一个父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到自己的孩子你无论怎么样他都没办法的时候，那种眼泪或许有一点点相同，有一点点相同，但不完全，这个不能够带入到这里。我们这时候要看到，当然这时候耶稣也讲叫他不可以告诉别人，但是这个人只是叫他该做什么，又是叫他很详细的，而是切切的，非常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你当怎么做，你首先去给祭司看来查看，然后怎么样献上你，按照这个摩西的这个律颁布的律法。那么紧接着这个人又出去说了，以致怎么样，以致耶稣不可以再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了。你能不能明白，实际上从这个画面感同样的出现了一个悲叹，这个悲叹同样的是展现在耶稣叫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做了，这是个悲叹。好，那我们就要看第三个悲叹了。第三个悲叹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同样的是在马可福音的14章1到5节。那这个时候的悲叹不是耶稣的悲叹，乃是这出现了一个很特别，那这个悲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人的悲叹是在哪里出现的？耶稣七个神迹，就是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七个神迹已经完全行死完了，甚至拉撒路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个神迹之后，那只这个时候呢，从实际上来讲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也就是马在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带着一瓶净贵的真马达香膏来为耶稣来涂抹他的身体，涂抹他的脚的这个事上，你会想到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很悲叹。那这个悲叹就是那个生气，当时的那些门徒看到了这个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紧接说这香膏不是可以卖30两银子吗？何必这样呢？那这时候这些人就对了这个玛利亚生气了，这个生气的字就是悲叹，那是人因为他不值得这样去做。那从这个画面感又怎么看到是个悲叹呢？神已经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竟然人觉得说拿了一瓶真马达香膏给耶稣涂上，没有这个必要。这时候上神有想到，有的时候神时常也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恩典，但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当我们要为神来做一点东西，或者来做一些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太多了，没有必要。那这种东西最容易表现 果弟兄在这边特别的神感动你说啊，因为你看到神的国度里面有个特别的事工，或者某某地方有个需要，你回到家里面一看，银行里面还有十万，你就拿了一个支票，啪写了个十万就写出去了，你看看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有这个必要吗？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必要？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吧？难道不这样？这样用这个东西可以做这个东西，做这个做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吗？像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三个，看到悲叹的时候，也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紧接着的圣礼的第四第五都出在这个经文。那我们看了那个前面的所记载的三个悲叹的画面感之后，紧接着我们就要来定睛的来看也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十一章里面的这个悲叹。我们明白这个悲叹完后，你可能心里面会震撼到，这是一个耶稣第一次被记载，或者仅有被记载到约翰福音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的两次，没有记载说耶稣成为人来到世上的时候一出来到那种哭声，没有记载，或者他来到了三年他多苦多累多怎么样他哭了，没有。这是一个哭，乃是不是人，不要用我们人的思想来想耶稣的哭，这是他的悲叹。他实实在在神成了人，用人能够听得懂的话语来告诉天国的道理，也用人所能明白的这样的一些神迹来让人看到。正如耶稣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宣告了，他做没有？他做了。那这时候我们在这时候回到当中来看的时候，也就是这时候耶稣讲了那么多，然后这些人听是听见了，但是没有办法相信，没办法相信。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不但是耶稣说他来，他要受死，而且他三日后复活，甚至跟随他的门徒也没有一个相信，没有一个相信。听到了，听听就好，你叫我信没门，也不可能。那耶稣的这个哭是带来了看到，像人因为犯罪，人因为在心里面与神的生命隔绝，神来到世上，人是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耶稣非常的看到人的这样的难处，这样的哭就是爱的哭，因为这群人实实在在不是我道成为肉身就能够让他明白的。你明白，当主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或者再次在宣告说他要求父赐下圣灵，就是为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人所求的。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当我们看到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成了人来到世上，体会了我们这些已经离开神不敬畏神不敬拜神的人的心里面被魔鬼撒旦所困惑着，耶稣为这样的人哭了，而且为这群人也忧愁了。当我们上个主日我们也特别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25到26节在当中思想，因为耶稣在第七个神迹他是围绕着一个宣告而来行这个神迹的，他要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也不必复活。这是整个的这个基督教信仰，或者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最重要，关乎你关乎我关乎我们一切活在这个世上因着犯罪离开神走向死亡的没有盼望的人很重要的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当感谢神，因为上个主日圣灵在这边做了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话来问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信这句话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让尤其特别是让 Tina 姐妹来回应，以致她愿意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当然我们也看到欧阳娜姐妹再一次的站起来，她愿意在众人的面前说我信，我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位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当我今天听到这首歌说有一份礼物，这是何等的，真的是神做奇妙的工作。那这个信息不但是我们说，而且要宣告有一份礼物，你收到没有？那我们讲到这个悲叹 看，五次的看完后，我们要进入到忧愁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忧愁，既然耶稣因为悲叹，当然刚才讲到悲叹上出现了两次啊，刚才我翻页翻得比较快一点，像悲叹从约翰福音的时候，一是听到了玛利亚的哭，也看到了玛利亚的哭。第二次的悲叹是因为这个犹太人36节所说的，你看这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说了这句话，又有人说他竟然开了瞎眼的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你知道这是什么话吗？讽刺耶稣，你是谁呀？你以为真的你是神啊？你以为真的？我甚至不相信那个瞎眼的是生来是瞎眼的，他不是死了吗？明白吗？绝迹这个时候，这些人犹太人不是讽刺这个人吗？你不是让那个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那么你不是？那你既然是这样，那已经先告诉你是神了吧？那你既然是神，你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那个人不死了吗？4天了吗？这是像他，也都为到这些犹太人这样的一种心里面的感应，耶稣悲叹。好，那面对这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时候的耶稣的哭跟这个悲叹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要进到忧愁里面来思想。第一次出现的就是被记载的悲叹与忧愁，就是记载在第七个神迹所行死亡后，耶稣在这边当中所出现的悲叹又甚忧愁。耶稣也因着心里面的悲叹，然后产生了一种忧愁。忧愁是因着这些人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来接受他所宣讲的这个天国的道理跟天国的福音。那当然第二次出现就是记载在12章，也就是下一个经下的就是约翰福音的12章里面。因为这时候主耶稣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因为当主耶稣基督行了这个死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来的神迹之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已经定义要杀耶稣了，要定义杀耶稣了。那也知道耶稣离世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也为到这些人他要来拯救的，要来跟他讲的，但是这些人啊不愿意明白，人啊不这样。这时候耶稣的忧愁是为到这个缘故，他离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这些人仍然不能明白，为到他们明白的缘故，也为了让这些人明白的缘故，紧接着耶稣忧愁。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时候在约翰福音的12章的27到28节，他直接就说，我心里面现在是忧愁的，我说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为什么耶稣会他知道任何他所来的以及他所要在神的面前父的面前所成就都是父的旨意父的时间，为什么耶稣会去求一个事情？那都圣经很有意思，或者你明白里面会很震撼你。耶稣知道这些人不能明白，盼望父神给他多一点点时间，他才会求父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乃是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但是耶稣立即就知道，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那这是他的两难。当你知道这样的难处的时候，这个忧愁出现了。当然这种忧愁是因为挂念，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这些人到底怎么，就是何时才能够完全的来信耶稣。当然如果你放在那个场景里面去的时候，有种场景有一点点相似，就是当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特别挂念的东西又是非常让他挂念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想盼望能够多活一点点时间，乃是要成就那个，让那个人给可以更多的被关照到，或者被交托出去。当这个事件上，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当我父亲要离世的时候，他眼睛怎么样都闭不下去，就在他心里面实在在有个他最挂念的事情，就是我的弟弟，是我父亲的第七个儿子，他有些弱智，他怕他离开世了，那这个孩子怎么办？
当然只等到我的大哥对我的父亲说，爸你放心，我会带弟弟，就是小弟弟那个名字念出来，像对待你一样。我父亲听了安然离开世界。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情节的，像耶稣知道这离世的时间越来越，但是面对这一群他所神所呼召摆在他面前的，他们仍然不能明白的时候，忧愁了，是为这个缘故而忧愁。那么紧接着呢，我们也看到第三个到第五个忧愁，那我们在都在约翰福音里面来看，因为约翰福音记载了五次的忧愁，既然约翰福音记载了五次，我们就在里面来找。那当时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二十一节这边讲，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已经意味着什么？耶稣上十字架更近了，因为犹大要出卖他了。也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时间？已经就是耶稣被捕前的这个一夜前，再次的忧愁。他的忧愁不是为他的事，乃是为到他们来到世上要成就父的事，让这些人明白，是为这个事情来忧愁。那紧接着我们要看第五个忧愁了，第四个忧愁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他说，我心里来吩咐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为什么叫他不要忧愁？再一次的直接告诉他，我是谁，我耶稣是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清楚了吗？清楚了。实际上这个时候整个到了十四章第一节，这些门徒懵懵懂，一下子可能又信，一下子回到现实里面，又觉得说啊，你讲的这个好像不是很重要，耶稣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紧接着告诉他说，你信神也当信我，那这就信了吗？没有的事。我们读到是，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再一次来宣告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当他讲了这个事情完后，门徒问什么？你将你的父显给我看一下。仍然不信，懂吗？紧接耶稣才告诉你，看见我就看见我的，看见了父，再一次的告诉他，难道你这个都不明白吗？像这个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这个事情正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所说的，太初有道，道成同在，道就是神，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你只承认耶稣，你把耶稣是神的这样的一个拿掉，这就是异端。那耶稣来到世上这个东西，他也要让我们所有跟随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还要知道他来到世上，他成为了我们的救主，他来到世上之前他本身就是神，他是神成为了人来的世上。那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因为耶稣也知道他离世，那这些人你告诉他说，你信神也当信我，但是他们还不能明白。耶稣紧接也知道，因着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离开他们的缘故，他们会落进一个极度的不平安的当中，那耶稣才告诉他们，或者清清楚告诉他，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是这样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给你的，你们不要胆怯，你们不要胆怯，也不要忧愁。那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很明白，当耶稣基督行了第七个神迹之后，他哭，就不是为了死的人哭，他不是为这个哭，乃是为了他来到世上，要将天国的道理告诉有耳可听的、应当听的那些人，但仍然没有人愿意相信。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玛利亚来到这边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当然从另外一个经文从倒过来说，耶稣哭了这个事情谁明白最多？我可以比较大胆的推测，玛利亚明白了。当中如果所有的人是排一个第一，应该是玛利亚第一个明白了耶稣的哭，
要死要离世，他不把这个当成一个丧礼来举行，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给他将这样的一瓶极珍贵的马达香膏来涂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耶稣能为到这个事情或者这个神迹里面所行的，那我们要知道他是因为听见看见了，心里面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对这些人因为被魔鬼撒旦或者落进这样的情况不愿意来信神实实在在的是成为了人来的世上，也不愿意实实在在的相信耶稣所说的我是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宣告，他的忧愁他的悲伤是因为这个神迹所发生之后，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间越来越近。那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的整个里面来看，当约翰福音它里面它穿插了七个耶稣的宣告，也就是从第一个宣告了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紧接着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这种宣告以后，他们这些所有跟随他的甚至看到了拉撒路复活，他们也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所说的就是对的或者去信他，像他们不没办法相信。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一节，我们在当中才会明白耶稣心里面才告诉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不要忧愁了，你就知道我告诉你什么你就信什么，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想多了，你们信神就当信我。那我们知道如果说结合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我们就要看到耶稣不会因为这些人跟你讲不明白就拉倒算了，不是的，耶稣紧接着继续的来讲清楚，更加的让这些人明白天国的道理。那十四章的第六节，耶稣才在当中来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再一次来讲清楚他来的目的，他来是为何而来？他又是谁？是谁道成肉身？耶稣不是被生出来的，耶稣乃他就是神，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当我们这个东西一清楚完后，我们就明白，在耶稣来到里面的七个宣告。讲清楚这个，也再次的把教会这个问题再次的讲清楚，我是真葡萄树，将我们这些所有的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头乃是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乃是在这像真葡萄树上的枝子，而且用个葡萄树来比喻，将整个的有生命力的教会就完全的将这非常奥秘的真理来展现。当我们讲到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小接一下耶稣的在十一章三十五节这的哭，刚才已经很清楚的从经文来说是因为他看见听见了在当中所产生的悲，这样的一个悲叹跟忧愁而哭出来，这个哭是为那个时代，也就为所有的这些听见了看见了仍然不愿意信的人而哀哭的，因为他看中的是这些人要去信，当我们信了耶稣笑了。当你在这时候你愿意在真理的圣灵里面来帮助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他是神成为了人，信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信他是唯一的一个救，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救主，这就是当时那些人不愿意来接受的时候耶稣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哭。当讲到这时候，我们同样要把这两节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五节跟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四十一节放在一起来读的时候，你猜现在耶稣在神的右边是哭还是笑？常常的哭，你想一想，多少人听是听见了，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有多少人？那
suggestion，
有多少的曾经神所祝福的教堂关闭掉？每一个教会的关闭，我想耶稣的眼泪都流出来。他曾经为了那一座神所祝福的那个地方耶路撒冷而哭，同样的他今天为了教会在哭，也为到你也在哭，也为我在哭，为传道人在哭，也为他所爱的用他重价宝血所买回来的每一个孩子都在哭。上帝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明白耶稣在为我，也在为你，也在为众教会在哭。他盼望我们快快的明白，快快的顺服，快快听到了就信，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他告诉我们，他怕我们不懂，他就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用人听得懂的话告诉你了，你当信。那我这时候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看到的，就是那个哭墙，唯一座保留的最好的整个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保存的最好的一堵墙，就是这堵哭墙，也是在整个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最不重要的一堵墙，就是这堵墙。然而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仍然的在这边做近前的事，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也盼望今天在这样的时候，在这个进入到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更加的说，我们实实在在要更多的来读经，更多的来祷告。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是为了更多的来体贴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也盼望在明年2023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事工说我们要效仿基督，我们不是个口号，是一个真正的尾声，是真正的明白耶稣或者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什么不当做的，什么可以做的，什么不应该去做的，也要清清楚楚，也要更多的明白我们成为一个追求圣洁的，合乎神心意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主的荣耀的见证。我盼望真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今天您明白耶稣哭了。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听到耶稣哭了。我盼望在我们进入35年的时候，我们一同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先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痛哭，求他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我们是做弟兄姐妹，还是做牧师传道，还是做长职的，我们得一同的自己去到耶稣的面前，在他面前来哭，也盼望耶稣可以擦干我们每个人的眼泪。我们实在是有求，实在是很软弱的一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领受了恩典，但我们却把赐恩典的主摆到边上。我们要祝福，但我们不要祝福我们的主。我盼望今天的时候，神再一次因着我们明白耶稣哭了，神在当中再一次也擦干我们的眼泪，把我们抱在他的身边，不但是把你，也把整个教会，不但把神开始这个教会，乃是把主所有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每个儿女都翻转了生命。疫情会过去，但是福音要更大的爆发，爆炸性的被传开，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耶稣。愿神祝福大家。